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新的一天，也特别在主日的时候也让我们再次有这个福分，有生命，有气息来到你的面前借着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主，你就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考何西亚先知的教导再次的借着第七章的提醒叫我们更加谦卑更加认识到自己的罪，更加能够向往上帝的应许，保守那些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好，把这个移开一下。OK， 好我们就看这个荧幕上荧幕上是第七章的第一节而已因为上次我们在现场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只时间有限了我们就只完成第一节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诡计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就说到之前先知一再的责备以色列人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就是冒犯了上帝也因为他们就是在敬拜上面，你如果忽视神的荣耀，其他事情就不可能了就不可能说你能够尊重上帝的旨意就不会了因为上帝最大的最明显的他旨意最明显的就是守安息日或者说我们今天就是守主日了来敬拜他，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当上帝说好，我好像医生一样上帝说他好像医生来检验这个以色列人表面看来好像是一种的病，但是当上帝来检验的时候他发现呢，其实里面隐藏更多的病就是更多的邪恶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一个不守主日或是一个不敬虔对上帝荣耀不看重不重视的人呢他只有更糟的就是说他在其他事情上他一定会更堕落的他不会更好的一个病人呢，他如果已经病到表面上来了又咳又脸又肿什么就是已经都出来了你就不能想象它里面是什么样的里面应该是一塌糊涂了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比喻来说以色列国了他们没有理由还觉得自己很自满很骄傲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十个支派其实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上帝说他们是行事虚妄行事是不是只是动作的意思行事就是说他们生活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单是在圣殿那边敬拜这个就是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也掺杂了一些外邦人的偶像上帝说他们在行事就是其他的时间其实是行事虚妄虚妄就是可能虚慌了不是虚妄就可能是我们不觉得很严重的罪但虚妄就是跟正直跟真实相反的东西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违背上帝的公义违背上帝的圣洁也就是说他们内有贼偷东西外有强盗骚扰也就形容他们的这一种情况就是他们 里里外外都堕落嘛，因为都被他们的欲望所渗透、所占据，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不敢明做的话，就像狐狸啊，就是贼，就是暗地里啊、就是不在人眼前了哈，好像狐狸就是偷偷进了人家的葡萄园啊，就是进了人家的内室来偷东西。他说有一些人呢就不介意啊，他们就好像强盗一样啊，就大胆的啊，就公然的就是抢夺别人的东西了啊。这里讲的是伤害别人啊，就是违背啊上帝的这个第二个法版的诫命啊。啊，这个法版的诫命，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他好像绝非重要啊，但圣经会用就是违背法版啊来指导啊人啊忽略了上帝对啊人本分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本分的这个责任啊。OK， 就是如果你被神说你没有守第二个法版，就不应该太高兴，觉得好像只有一条罪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第二个法版就是指到一切你当尽的本分你都忽略了啊，所以不是只是差一分啊，是完全不合格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严重了哈啊，严重的亏欠。 OK， 好，我们就这是上个礼拜了，所以不很多啊，我们就继续看这个礼拜的经文啊，就紧接下来啦，第二节啊，他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啊。你看他就说出从哪里来的这些勇气啊，能够让他们那样大胆的违背抵挡他们认识的上帝啊，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带他们出埃及用许多神迹只有给他们的神迹来救他们，让他们平安能够进入迦南地啊，战胜一切都比他们强的敌人啊，就是把这些外邦人赶走。这位耶和华是他们这么熟悉的，连什么勇气啊，让他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就是里里外外都行事虚荒啊，行事违背上帝呢？上帝就指出一个人啊，一般就是能够让你到登峰造极啊，就犯罪犯到顶的人的情况，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人认为他不需要向上帝交账啊，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让许多人可以那么放心，就他们有一种想象啊，他们是就是他们做什么啊，好像上帝都不会追究啊，上帝好像是一位在天上睡觉的上帝啊，这上帝已经没有在执行他的工作了。 OK，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想象他们可以剥夺了上帝做审判官的这个职分啊。 OK， 所以他们不是说犯罪犯到顶啊，因为他们认为神不存在啊，这没有办法，这个他们不可能觉得神不存在，因为他们见过了啊上帝的荣耀神的神迹啊，他们没有办法说神不存在，但他们可以认为上帝不管，存在是存在啊，但是他不管，你不管就表示说他不会审判，他不会追究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啊？那圣经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们说上帝不管啊，你从哪里想的呢？他们能够那么相信神不管或者神不追究，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外在的条件来安慰他们自己吗？就是好像你家的孩子啊， 啊，跟隔壁家的孩子，对不对啊？如果你家的孩子打破一个碗，他不怕的，那么打破了我就再拿一个新的，啊啊，我是弄坏了一样东西，他也不会很害怕，因为他是孩子嘛。啊，隔壁的小孩就不同啊，啊，他来你家，他弄坏的东西他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啊这个主人会怎么样追究嘛。你小孩不怕，因为你自己的嘛，啊，就觉得爸爸顶多不是骂两句啊，就没事嘛，啊，家里就是我的嘛，迟早啊，这一切都是我的啊，你老了，你还不是得给我嘛，啊，不怕你嘛。那以色列人呢，对上帝有这种的傲慢啊，他觉得我们是神的子民嘛，你又不觉得有其他的孩子，那只有以色列。你想怎么样？你把我们灭了，把我们灭了，你不是更糟吗？啊，你是一个没有子民的神，你要不给人家笑了，啊，你好歹也有子民了。你我们呢？我们不是一天两天做你子民啊，我们都已经几百年都是你的子民，从出埃及一直到当时，可能都也没有说一千呐，啊，但是接近了 啊这么久的一个国度啊，就属神的国度，人就骄傲起来了啊，因为这他们没有看到这么久以来有其他的竞争者，有其他的民族好像被上帝看上了，一直都没有啊，他们怎么做好像也没关系，上帝一直都啊保护他们啊，有时也赐福祝福他们，哎，好像上帝不能没有他们了，你就开始这样子想，说上帝不会追究。OK， 好了，这是以色列人了 啊来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啊，就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以色列人什么什么，我们不是，但我们依靠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些外在的东西了。啊，你信主多少年啊，啊，做基督徒多久啊，啊，对圣经多熟悉啊，读了几遍啊，啊，认识多少牧师啊，知道谁是谁啊，啊，这一种啊也往往呢也成为了人安慰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些东西啊。啊，虽然可以你说很可笑，但是的确啊，啊，人是虚妄的，所以人总是有一些可以认为说就安慰自己啊，认为说我是不好，我承认啊，但是上帝没有办法啊。我是竭智祷告的人啊，我已经重生得救了啊，上帝他就好像再后悔也没办法，因为他倒霉啊，他选上我了啊，他就必须忍耐。不会的啊，上帝不需要这样子对我们的。OK， 另外一种的人他不一定在教会啊，但是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人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白人啊，意大利人啊，或是瑞士人、法国人啊，如果你问他，你说神存在吗？啊，有一些是不存，认为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是无神论，但一般呢他们会说哦，有神存在啊。但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放心啊，同性恋啊什么他们都敢做 啊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因为他们另外一个假设啊，可能 啊这也不一定完全是百分百都一模一样，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中间的，意思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加入瑞士的教会，他们没有加入国家教会，他们没有把名字放进去啊，所以他们把自己放在这个教会的外面，他就认为呢，他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就不需要对上帝负责任。就好像的举个例啊，好像我们如果去一个人的家，有很多朋友都去啊，你去一个人的家， 你是客人嘛，所以你就认为你不需要洗碗，你不需要留下来帮忙洗碗，你不需要留下来帮他洗厕所，那天应该很多人用啊，你觉得这不需要，因为我是客人嘛，我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杯也不刷啊，盘也不用刷，就放着，可主人还要送我到门口，为什么？因为我是客人啊，我是外人。那你就摇摇头说啊、哦，这家的孩子倒霉了啊，因为我们都走完之后啊，他们就要清理这个现场，可能要洗到半夜才洗完，什么？因为他是家人嘛，所以很多外国的这些洋人的这些背景，基督教背景的人啊，他们很放心的啊，他们礼拜天他们知道要上教堂，他们不要去。啊，他们生活就是放纵，他们知道上帝不喜悦啊，他们也不害怕，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不在里面，我又不是你会友啊，你管得了我吗？啊，你说他说我不是基督徒啊，上帝的规条是给基督徒的，不是给我们的，你错了，全部的，上帝要求的。是全部的，犹太人上帝要求，外邦人上帝也要求，这是圣经讲的啊。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上帝仍然要求他们按着这个律法的功能，意思说上帝给他们的良知啊去行事，最后他们也要因为违背他们的良心做事，他们被定罪，所以一样啊。上帝把这个律法本来是放在人心里面的，就放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性啊，上帝一早就放在亚当里面，但亚当犯罪了嘛，所以这道德性已经堕落了啊，就是他模糊不清了，上帝才把它写在石板上面，拿出来写在石头上，跟以色列人说你守这个，但其实以色列人一看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对应，因为他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普遍人都有的，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印度人，都有这个法版在人的心里的，只是模糊而已。以色列人是清晰的，因为写在外面。所以外邦人不要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法版，他们觉得我很平安啊。我不需要爱神爱人啊，跟我无关啊，爱神爱人是犹太人的事，不关我的事。你看看你的内心有同样的法本的，所以意思说很多人有这种假设，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就认为说他们不需要交账，上帝管不了啊，或是上帝想管也没办法啊，因为他选上我们，他没有办法审判我们，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放松的使他们的罪可以发挥到顶点啊，因为不需要追究嘛。OK， 所以人就有很多给自己的自由啦啊，因为他如果是没有代价的话啊，做任何事情啊不需要承受后果，人就不会选择善事了，就没有后果，人就要去试做那些本来会有严重后果的事了啊，因为现在。没后果了，你就一定是去放纵自己，啊，做尽一些啊会本来会被审判的事了 ，OK？ 所以当人有这种假设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是以死亡跟阴间立约啊，就是他们好像跟一方好像你说哦，现在很自由啦，啊，政府开放啦，啊，我们可以。啊，自由做生意啦，啊，你就可能去找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可以跟我啊一起做生意啊，我们可以赚大钱呐，那你就跟他立约，你跟他啊签合同啊，说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啊就是彼此合作啊，我们来闯天一下，是吧？因为现在自由了，啊，以色列人当时呢，他们自由了，他们去找谁立约啊？他们不是找朋友，他们也没有追念上帝，因为自由你应该去找上帝，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没有，他去找谁？他找死亡，他们去跟死亡立约，当然这个 这个是上帝的责备啊，不是他们自己说的啊，他们肯定也不会说我去跟死亡立约啊，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得到了一切行为的自由嘛，但在神的眼中他们实际上已经定了自己的后果了，因为他们以死亡以阴间结盟了啊，好像以赛亚二十八章有一段话，这是指南国的人啊，不过他们都一样，他说你们曾说我们以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他后半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就是以谎言与虚假啊来过他们的日子，因为他们不需要负责任的啊，就是没有后果的啊，如果政府不追究你报税肯定是假的，你那个税的号那个收入的那个数字肯定是假的啊，因为为什么要写真的，就是政府说你写假的我罚你100倍啊，你再下了嘛，你说好不划算不划算，反正没赚多少啊就诚实报了，其实我们人不要诚实的是吧，如果没有人追究像以前这样啊，以前是真的是以前了啊，20年前啊30年前，那是从国外就是回到中国回到亚洲的这些学生啊他们其实他们的文凭呢当时国内是没有那么严格对待的，所以只要你在国外读什么我也不懂读什么大学，反正在国外很多大学的 啊随便读一间啊，只要名字是模是样啊，因为有一些大学呢举个例啊，他是跟另外一间很出名的大学很靠近的啊，好像你说麻省理工啊，连另外一间呢叫麻省科技大学，举个例啊一个叫麻省理工大学，一个科技大学，其实你读的是那个麻省科技大学是很差劲的啊，没东西读的啊，但是他的名嘛啊，那你拿着这个麻省科技大学你回到国内，大家都以为你是 MIT 的麻省理工，但其实麻省理工是另外一间，但国内不查的，那个年代是不查的啊，可能查的很简单啊，打个电话查一下就算了，所以很多人是假的嘛，很多人的文凭是造假，很多人的一些资格也是造假，没后果，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一直讲谎话啊，一直说一些虚假的事没事，他们可以长生，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追究。耶和华说你们是跟死亡立约了，因为你们认为没有追究你就很自由，你就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最后是有追究的，所以就让你没有办法逃脱了，因为你做了，而且你做了很多你一生都在里头，所以你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灭亡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那么大胆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就盖圣殿自己献祭自己搞严格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会在这一点上面犯错其实他们不傻的，他们不是因为误会了以为耶和华本来是要在北部建殿的，他们搞错了，没有这种误会的 okay, 是他们根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10个支派他们是1个支派上帝啊，你要选一个还是要选10个？这普通人都懂是吧？当然是我们那10个，所以你没办法了 OK， 你不能再看那一个犹大支派了，他只是一个而已。我们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自己盖殿，我们自己敬拜你，因为我们是代表，你不可能追究。所以这是他们的假设，好啊啊！所以但愿我们呢，不要让自己啊，有时有这种设想啊，啊，觉得好像啊，有某一种事情可以保护我们，啊，就是免得被神所审判，啊，这个从来都不会有的，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没有办法剥夺啊，啊，就是我们没办法躲藏他。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就是可以去剥夺他的职分，因为他一直都在做审判官。那这段经文的下半节啊，就说到他们所行的现在啊，缠绕他们都在我眼前，所以他们以为没人看见了，上帝不追究，上帝却说：“你们以为没人追究吗？”都在我眼前了，我怎么不会追究？就是没有你们躲在洞里我都看到，所以一切明显到好像围绕着你们，就是就好像你身边的事这样，你以为藏得很好，上帝说没有啊，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你的周围。 OK， 所以上帝说你以为我不纪念，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永远是审判官。第二，你们以为罪行藏得很好，上帝说都在我眼前全部看见一切了啊，就是他们对上帝的冒犯啊，假冒啊，口讲一套心想一套，都在眼前啊。所以这经文让我们能够提醒啊，被提醒啊，就是恶者撒旦呢会很常用这个方式啊告诉我们神不追究的啊，上帝会赦免你的，啊，上帝会原谅你的，没问题的，啊，他讲这些话都是在你还没做之前跟你讲的，你做了，他肯定不会跟你讲这个话了啊。如果你犯了罪，你很忧伤，你很内疚，你听到撒旦来跟你说，哎，上帝会原谅你的，你说，哎，那撒旦重生得救了，撒旦转性了吗？肯定不会了。 OK， 他是在你还没犯罪的时候，他要鼓励你犯罪，所以他就先跟你说，你做吧，没事的，上帝没有你的办法，你看看你那么爱主，你放心吧，一次而已，上帝怎么可能会追究你呢？你看别人也这样啊，也没事啊，总是在这时在我们在考虑啊，或是在犹豫之前呢，总是会觉得好像上帝不追究罪恶，就会觉得好像很放心，我们可以去实现我们这个心中所想的。Okay? 但一犯了，我们一做了那些事之后呢，恶者就会加倍的指控我们，而且有时是夸张的，就是让你好像有比就是一般正常情况更深的这种追究感。他还是会跟你说，你看你是基督徒嘞，之前他也说你是基督徒，虽然上帝不会追究你，现在他反过来说你是基督徒你还做这种事，你是基督徒，耶稣的血怎么可能会为你流，你这样子啊，你同样的话，但是现在变成是指控你，告诉你说上帝其实什么都知道，而且呢他不但知道，他很凶，他不会原谅你，是这样。所以恶者他会用尽方式啊，最后是断绝我们对上帝赦罪的信心啊，就让我们完全失望了，然后我们就把自己投降在他的面前啊。当然你投降给恶者，你也没有办法让他救你了，他也救不了他自己啊，但是顶多就是跟他有同样的结局了，就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累积更多更多的审判。 OK，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上帝是在天上无所事事的，圣经一直都告诉我们， 第一啊，他上帝的主权啊是概括了一切啊，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不管你是什么民族，概括了一切啊。上帝在天上呢，他今天是坐在天上做审判官，特别说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你坐在神的右边，不是说他在休息啊，坐在神的右边，就是说他在工作的意思。就是好像以前古代王帝，如果还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是他在办公，他没有下班，啊。如果你说那个朝廷里头皇帝都不在了，椅子是空的，连那朝廷上面下面就没有那些臣仆了。那如果一直都有坐在上面呢，那个其实他是表示说他一直在做工啊，他一直在判案，他一直在可能在讨论国家的事情什么嘛。那圣经说上帝坐在天上，为什么我们想到他是在休息呢？他在上班，而且是没有改变的，他一直都在上班，所以他一直在看见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把上帝的权力归还给他，不相信他是审判官啊，全世界的啊，不只是教会啊，我们也不相信上帝会看见我们一切啊的生活一切啊，没有办法躲藏。而且我们如果也没有真的相信说上帝就以赦免才能够就是忘记我们的罪啊，不然的话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被藏起来的。 OK， 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处理，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如果这些都没有成为你的信仰，或者成为你的这个坚守的依靠，其实我们很难真诚的来过生活，真诚的来向他懊悔。那你可以认罪祷告，每个晚上都重复同样的祷告啊，上帝赦免。但是你的心里面呢会很随意的，因为你觉得讲不讲一样的，他不会审判的。或是说你认为哎呀，他赦不赦免也不是这样，是吗？我做一点好事就没事了，就可以抵消，或是我把它藏好一点，他就看不见了。那么就我去跟这个人收买一下我也不用什么认罪啊，我就跟他讲好话让他高兴啊，就没事了嘛，我来解决就好了。你错了，你有这种想法，你的认罪祷告一定是虚假的，掺水的。所以人如果没有真的看圣经，没有真的被神的道所光照，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真诚的得到赦免的。他只是在思想意识上他知道有赦免这回事，因为有先祭有什么啊，他知道而已。但是至于经历赦免呢，他真的是需要知道自己没路了，就是没得跑了啊，只能投降，没出路了，完全就是诚诚实实的投降，那时才会经历赦免，好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境况啊，还是没有办法真诚的悔改，就是因为他们还惦念着他们的历史啊，他们的优越啊，他们的血统啊，他们还惦念着他们的功劳啊。所以上帝说你们做什么啊，就算多多献祭啊，也没有一滴血是真的，因为都是带着觉得上帝不追究的态度来做的，好吗？好，我们再看第三节哈，他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啊，这是说什么呢？如果单看这一句，好像不是很连贯嘛？什么叫行恶使君王有什么？君王是海盗嘛？怎么会行恶使他欢喜？ 那这个首领说谎，首领很喜乐，是不是流氓啊还是什么？他讲的是以色列的王，不是吗？为什么会突然间出这个这句话？我想你们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猜得到啊，他应该是指到古老的那件事情啊，就是当时君王第一个王，北国的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下令百姓到这个他造的圣殿里去献祭。OK， 上帝就说：“哦，百姓很可怜哦，这个王逼他们这样做，不做要去砍头，所以他们这样做。所以今天是这个王的错。”没有，上帝却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意思说，但上帝讲话是最终的、啊。我们不能说哦，上帝误解了啊，这是神的话啊。所以上帝看这件事，从天上看，上帝说，不是罗伯安逼你们，是你们早就想这样做，罗伯安给了你们一个试探，没想到全部人都顺服了，是这样的意思。你看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啊，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全那时叫全世界了啊，巴比伦是全世界的王嘛啊，全世界人都跪拜金像的时候，啊，但你跟他但你不在了，就他三个朋友就站在那里，但你是不是怕了跑掉？按估计来说，但你可能是出差了啊，所以那个神迹但你没份了。但如果他在肯定有份啊，因为很精彩嘛，在火里游行啊，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在，哇，这谁都不愿意错过的事啊。但你没份，应该是刚好被派到中国去了，谈条件啊，丝绸之路啊之类啊，开玩笑了，我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总之圣经只记载那三个朋友了。 OK， 好，那这三个朋友在天下人都跪拜偶像的时候，他仍然不要。耶罗波安是谁？耶罗波安只是一个区区的假，没有血统的假王啊！你凶一点，他都怕你的，因为他我们叫做名不正啊，言不顺的人啊，就好像在国内，他不是不叫富二代啊，他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建国的这些英雄的二代啊，他不是啊，他老八。不是任何人，他不是大卫的子孙，他有什么权利做王？他做王是百姓喜欢他做王，不是因为上帝就是告诉他说啊，你是我拣选的，不是啊。那么百姓为什么喜欢他做王？因为百姓恨这个所罗门做王。 OK， 所以他有原因的啊，就是百姓恨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给他们吃苦嘛。你也读圣经也知道啊，所罗门就是好攻啊，就不打仗，但是呢养了一堆的军马炫耀啊，他都不需要打仗，又和平的，但是就是花这些钱盖大王宫啊，盖什么什么，盖一大堆啊，根本不需要的，但是就做了。 OK， 又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吩咐人做的嘛，给人很多的劳苦，工价也不给的多了啊，就有点好像剥削人了啊。所以犹大当然高兴，犹大支派因为这些大伟大的建筑啊都在南方的王宫啊，在南部啊，福气财富都流到耶路撒冷去了。这十个支派在北部当然不高兴，他们啊说凭什么我们来帮你做劳工啊，你是大卫的儿子又怎么样啊，我们自己立我们要的王，我们选举，我们是民主的啊，你们是独裁啊，是吧？你说一个国家嘛，对不对啊，人民当家做主是吗？是不是这样的是吧？啊，所以民主是什么？就用投票啊，所以阿狗阿猫的儿子都可以做总统，因为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选人民喜欢的人嘛。那我们觉得这是圣经 尊重人权的根据啊，民主处于圣经。你要看圣经是有民主，但是每一个圣经的民主都是毁灭的。扫罗就是民主选出来的，上帝丢弃的王啊。每一次人搞民主的时候，在圣经都是灭亡的。但很奇怪啊，今天呢，民主的这种口号啊，整天就要跟基督教甩在一起啊。基督教顶多是告诉我们，上帝造人是平等的哇，我们所谓平等也不是说身份平等，就是我们在本质上人都是从神而造的。但你说人人平等，这是人对这个上帝造人的一个诠释啊。人产生的，圣经是没有讲这句话的，圣经没有说啊人人都平等啊，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叫平等。圣经说的是每一个人是神造的，所以具有上帝的形象，是这句话。但我们偏偏就把它讲的是神跟我们说人人都平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有谁要做谁啊，大过任何一个人，有谁要做君王要治理任何一个人，我们平等，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权利让出来，那个人才有权利做政府。不是因为你生来就可以做政府，因为你平等嘛，对吧？就是大家生出来都有10块钱，你说为什么有一个人有叫做百万富翁，全大家只有10块啊？你这百万富翁为什么叫百万富翁？一定是大家把9块钱让出来了，连记在一起给了他，他才变百万富翁了，大家就变成1块钱了。对，如果不是的话，大家只有10块。这就是民主的观念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真的不是这样讲的。OK， 你知道上帝立君王立政府是他的心意来的，不是因为人把权力让出来。所以当时北国呢就走这个路线了，他们还保留着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已经不理会上帝的恩约啊，所以他们不尊重大卫的家，就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大卫的家处的人不好，不好呢就是我们应该有权利选择更好的，所以他们就丢弃了大卫的家，自己立自己想就合适的君王。 OK， 所以耶罗波安就是这样子上来的啊。他其实什么都不是啊，他只是你说顶多就是军人而已了啊。但是上帝就但是上帝让他做的啊，不然他也不可能做啊。但是是百姓因为厌恶耶和华的约而造成的。 OK， 那怨恶耶和华的约或是怨恶大卫家的一个根底问题是为了钱，也没有什么高尚的理由的啦啊。你说他们讲来讲去最后你们看啊，就是钱啦，就是说你做王你没有给我们啊吃的高兴啊，就是用的高兴啊，供钱不够多啊，苦活太多啊，就这回事而已。也不是说什么这个所罗门啊让他们没机会啊侍奉上帝啊，或是说让他们没机会啊献祭啊，所以他们要推翻这个王，根本都没有这个东西。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什么革命啊多么伟大的这种口号的下面，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就是钱而已。连宗教改革，你知道16、17世纪的那个宗教改革，天主教跟基督教啊吵翻天了啊！你说马丁路德贴个95条问题啊，大家要想救恩啊，你以为百姓知道你在讲什么啊？百姓唯一的就是能够我们说挑起他们的神经线呢、啊，就是这句话而已嘛。你改教就不需要给教皇交纳税。不需要买赎罪券，百姓完全同意啊。你说什么玛利亚呢？没关系的，哎呀，拜谁都一样啊。啊，你说啊，我们不可以跟耶稣祷告啊，我们要单单跟耶稣，他、啊、都听不懂，都是噪音啊，嗡嗡嗡，什么都听不懂。但你一说，我们从今以后不需要跟梵蒂冈上税了，我们的钱留在德国，哇，全部百姓说赞成。 所以改教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啊，你以为哇，大家被森林充满啊，就觉得我们需要，这里头当然有一两个人是为了敬拜神，为了正确的信仰而参与的改教，就好像路德啦啊，这些几个我们相信他们完全是不在意什么金钱的东西的人啊，他们是在意上帝的荣耀。但是百姓不是的，那么君王也不是的，为什么西班牙选择支持天主教啊？为什么北方的这个 Scandinavia 不叫中文叫什么了啊？就是瑞典啊、芬兰啊、挪威啊，都选择一边倒，全部是选择新教，为什么？政治啊，就是君王搞政治嘛，来。我靠新教，你给什么保护啊？下次他打我，你是不是保护我啊？好，你保护我联，我就联盟嘛，就加入北约啊，像现在讲啊，你要加入我们什么，就是都是为这些目的而已，为金钱，为势力，所以没有什么的 ，OK。所以讲回来呢，我们其实不大需要，也不是不大需要，根本不需要。什么我们要社会要有不断的革命啊，这个革命还在进行的当中啊，人类才会进步啊。其实很多时候革命呢，都是出于人很现实、很自私的要求的，没什么理想的啊。所以当时，如果你没有看这个先知书的话，你只是看那些就是一般人对以色列的历史的评价，你可能以为百姓很可怜啊，因为他们的王耶罗波安啊逼他们不可以，就是限制啊，不让他们去耶路撒冷，连就逼他们到这个假的圣殿去敬拜，觉得哦他们很可怜，他们被他们的王迫害。其实根本没有，他们根本不喜欢去，因为他们厌恶大卫的家，他们哪里喜欢去耶路撒冷，他们不喜欢把财富带下去，他们喜欢有自己的王，他们喜欢有做自己的事。所以耶和华说，我给你们的王，就好像当时以色列跟撒母耳说，我们也要有王，跟外邦人一样。上帝说，好，我给你们你们要的王，就是扫罗，给你们吃苦，就给了。所以耶罗波安一上来，他们很听他的，都根本不需要强迫啊，百姓就随从了，就跟他一起做了这件恶事。哎，所以这个经文呢，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是首领喜了，当然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指出了这些北国人的内心的为什么可以那样。就是可以那么黑暗啊，敢做这样多，因为他们内心呢真的是完全，我们说不害怕上帝，只在乎自己了。他们要的就是他们的金钱，他们要的就是他们的享乐，谁做王都可以，只要不服侍我的我就把他拉下来。所以耶罗波安做可以啊，哎，后来耶罗波安根本也没有后代啊，他的后代上台一下就给人家，我们说就是北国很多都是篡位的啊，但是将军上来把君王杀了，连自己就做了，你就看得出根本没有怎么讲，没有一种的沉船的一个国家，就是像我们今天看非洲这样啊，就一下这样，一下左边，一下右边，我们左边我说左派右派了啊，根本没有一个沉船的啊，这个国家啊看风向的。其实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他的精神了，所以以色列已经被上帝丢弃了，因为他们的心早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应许，在耶罗波安的事情上就显露出来了。 OK， 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说，他们讨这个君王的喜欢，因为他们怎么讨呢，他们就顺服了君王的这个要求啊，就是去圣殿去献祭，就去那个假圣殿去献祭，就让耶罗波安高兴。上帝说你们的行为是恶行， OK， 所以不能够把你的责任推给君王，说是耶和华害的，是领袖害的。上帝说是你们早就心里面图谋的事了，所以才那么容易嘛。如果你们一心敬畏耶和华，我想耶和华也没你办法，因为耶和华也是以色列人啊，他盖假圣殿，他心里很虚的，就是他害怕的，他害怕百姓，会问他说，哎，耶和华吩咐的，那他就没有得回答了，那竟然没人挑战，啊，其实百姓都喜欢这个事情，好不好啊？那我当然不是讲政治啊，今天这个地上啊有民主有专制什么。我常说了啊，不要跟圣经挂钩，圣经没有啊，这两个民主跟专制，甚至独裁什么都好啊，或是有君主立宪什么，都是源于一个源头的，那个源头就是人的本性，人文主义出来的。民主的国家没有以上帝做君王的，没有以上帝的话做他们治国的本，就是标准没有的。明白？最明显的，整天鼓吹民主的就是美国啊。那美国是不羞耻的公开的说，我们一切的政策都是国家利益啊，跟他们价值观的一个认同。意思说你价值观认同，就是他们价值观嘛啊，他们认为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价值观 OK， 第二就是国家利益，跟你做朋友，我美国赚到什么？上帝哦，没有了，对不起，没有上帝。OK， 价值观以前是比较有基督教的，公平啊，不能剥削人呐，啊，不能屠杀人呐，啊，要有啊法庭啦，啊，要有啊公正的陪审员呐，什么 OK， 这还是。现在价值观是什么？现在美国价值观是同性恋啊，变性人啊。你不要笑啊，是真的。奥巴马就是公开到非洲回教国家去鼓吹同性恋合法化，他公开的说他在宣讲北美，就是美国的价值观。你还有办法说这个是从圣经来的吗？一点都没有吧。开头有点像啊，那其实早就没了。所以如果他们在吵啊，彼此说哦谁对谁错，我想基督徒不需要在里面啊，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兄弟来的啊，普丁跟习近平跟拜登，其实他们都是堂哥堂弟来的，我们是他们的外省人啊，基督徒是跟他们其实没有人站在我们这边的 OK， 他们我们都是他们三种制度啊，或是三种观念的敌人来的。我们的君王在天上，好吧，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课题了。当然你关心是希望说他们国家里面有许多的百姓能够有机会听他福音，有许多的教会在他们底下的教会啊，仍然还有自由可以敬拜上帝，就这样而已，这是我们的要求而已。谁管在上面做领袖不在乎的，因为最大的老板是上帝啊，这些都是小老板啊，上帝在管啊，好吗？那好了，我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看可以再讲，好吧，再讲一节吧，啊，我们再用五分钟啊，我就完成它。来第四节，他说他们都是行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的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啊，这你除非做过面包，不然你大概不懂。作者在说什么啊？啊，先解释第一句话了。他说他们是行淫的。那行淫其实上下文没有讲到这种道德婚姻的东西啊。其实这里的行淫呢是特别针对了他们，就是违背了他们跟上帝的立约，因为上帝跟他们立约， 以大卫作为弥赛亚的这个先祖啊，所以弥赛亚叫做大卫的子孙嘛。意思说以色列人喜欢不喜欢啊，都要降服在大卫的王权之下，所以他们称自己叫做大卫之子嘛，对不对？如果不好的王来，他们也要认了，因为大卫他是预表真正的君王弥赛亚。那他们同意了 ，OK， 同意这件事啊，也很高兴啊，上帝给他们预备一个弥赛亚。哎，现在不要，为什么啊？因为大卫的孩子不好啊，没有给我们钱啊，让我们吃苦啊，我们自己立一个啊，给自己造一个弥赛亚出来。所以上帝说你们是淫乱的，你讲到没做是吧？你们自己说的吗？啊，愿意守这个约啊，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嗯。但你们现在破坏了你们自己所说的，违背了你们的誓约，所以他们在神眼中他们是没有信心，他们也没有真诚的。Okay， 所以 没信心没真诚就表示说他们是不贞洁的人。但在地上我们说一个人不贞洁就表示他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啊，说这个人不贞洁啊，因为他另外啊，这就是暗地里有一堆不正当的关系嘛。在神的眼中呢，有一个信徒，上帝说你是淫乱的，不贞洁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关系啊，而是说你的心不是依靠完全依靠神，你依靠了别的东西。OK， 你的口讲的话跟你心想的是不一样的。上帝就定你是淫乱的心淫的人，就是不真实的，在神面前就是装假的人。这很多很多人犯的就是到教会去有口无心就跟着诗歌唱唱唱，其实歌词是这样子唱的，个人他不想这样子做。 OK， 祷告是这样祷了，根本没有从心里讲出来，其实上帝在天上都说是淫乱的行为，只是人不知道了啊。好了，所以这里就说出了他们就是嘴巴说是就是耶和华的子民嘛他们到假圣殿去也说自己在敬拜耶和华，但是心里其实真正爱的还是他们的金钱物质，他们的享受。 OK， 所以上帝说他们整个生命都坏了不仅只是破坏了正常的这个纯正的敬拜，他们其实也破坏了一切上帝给他们设立的秩序因为我刚才开头就说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公然的就是忽略对神的敬拜，你就不能够想象他在平常的时候他可以在意上帝的荣耀。因为如果你真的在意神的荣耀，就请你从上帝最明显的要求做起嘛如果最明显要求你都做了，也不一定表示你平常有做
OK，
因为你就算每个礼拜乖乖来敬拜神，也真的也不表示你从生活当中你样样事情都尊重上帝，也不见得。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更不用说了，对吗？就表示你生活是随心所欲的。你随心所欲的这种人，上帝说是奸淫的。OK， 所以这个在君王当时的确是给他们设了一个陷阱，就让他们去讨好了，去做了。OK， 但其实呢，他们好像表面给人看来是被君王骗了，去假的圣殿拜拜了。但上帝说，你们其实心里面就是喜欢淫乱的事。所以你们就喜欢出现在这些的地方。OK， 君王只是就推了一把而已就给了你们一个借口可以去犯罪。是吧？好像我也是跟我的同事讲法国人都总是有很多他们的文化就残留下来的，特别是他们放假啦，他们就是孩子的事 他们认为这种就是七八也是一个大问题了，就是他们这种文化里头这种的假期啊，他们觉得他们需要那种放松啊，这种的要求，你虽然做了基督徒，其实都在的 ，OK， 嗯，他们也会常觉得工作很重要啊，他们很重视他们的这种事业的追求发展，很机械式的啊，这可能真的是他们的一个捆绑啊，他们不敢像我们华人这样啊，我们华人还可能还比较灵活一点啊，就是我认识很多的在北美的这些移民啊，其实他们都相当是我们说是很现实的啊，他们在国内有很多是什么医学教授啊，什么什么眼科教授啊，什么都专科，因为你不专你也很难移民啊，他们都是专，就靠这些身份他们移民啊，就到了加拿大，但来讲他根本不能够继续再做医生，因为你是国内的医学，你不是那里的嘛，很厉害的，他们一到都已经三十几岁四十岁了，他们马上报名就是去跟那些年轻人一起上课读编程，你知道这个本事啊，就是大半辈子帮人家开刀看心脏看血管 OK， 一来到北美马上抱着一个笔记本进教室，跟一群可能跟他孙子一样大的，也没这么离谱了，可能跟他儿子孩子那么大的学生啊，一起在那边写 C language 啊 OK，硬着头皮两年把它学下来了，重新开始进这个私人企业，再过三年就进国家企业，就这样子啊。现在六七十岁了，退休了，房子也拿下来了，车子也拿下来，什么都拿下来。OK， 因为说哇，开始我一直以为说他们都很敢了啊，当然是为了一个新的生活，他们必须这样做了。反观呢，我来到法国，我发现法国人不能的嘛，法国人不敢这样做的，他很规矩的，他是拿一门出来的，他就只敢找那一门的工，他不会像我们华人这样，以前医学的管他的没就没了，重新来，他不然不能的，他们一定要在那个领域上面，要在那个范围里面去找，而且他面试的时候，他一定要讲那些话的 ，OK。那你说不用紧啦、啊，反正你是大学水平，那这份工也不错。他说不敢，他连申请都不敢，很奇怪的，哇！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很固有的，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了啊，对。可能欧洲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呢，他们特别很重视他们在公司在老板啊面前的这种表现了、啊，就是认为啊，他们要。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很工整嘛，才能够上啊，才能够上位啊，能够提升嘛。好了，问题来了啊，这是他们背景啊，但这背景也不一定坏啊。但是呢，这个背景开始，我们说就搅扰了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就常会觉得哦，没办法啊。我就问他们，礼拜天去哪里啊？哦啊，没办法，老板要我加班，没办法。法国啊，你知道加班可以告你的加班啊，你知道在法国真的老板要你礼拜天加班，除非给你讲好话，给你送金钱，再给你补几个假期啊，谁都不干的。基督徒很怕的，是吗？我说真的啊，那么可怕吗？你老板我认得，很认识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连跟老板说我是基督徒，我需要去做礼拜，他都不敢讲。OK， 那很多这样的理由啊，假期也是这样啊，不敢说啊，不敢跟家人说啊，这我们啊应该回来敬拜，不敢跟妻子说啊，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提前回家啊，因为我们礼拜天不敢，因为呢，他认为这是我们好像文化的东西，其实。你听久了，你发现其实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并没有被逼做任何的事啊。OK， 所以你要小心啊，上帝永远是骗不了的。 就是如果我们妥协他的事，我们说各种理由，
是
老板的原因、工作的原因、家人的原因，什么都好，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他管的，就是上帝管的。所以上帝不会买任何的账的，上帝说不可能，因为他是我管的。所以如果我叫你做，我就在这一切人的上面叫你做，你一定能够做，而且他你一定为我一定为你开路。但就是因为你本来就喜欢，所以我就用了这些你的家人、你的老板、你的那些不幸的朋友，成为了你犯罪的借口。所以你可以推啊，你可以推去别人，但其实你心里面其实也暗暗是喜欢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还是讲啊，我就跟他们说，他们有时看我是华人，所以觉得我是外星人，所以没办法啊，因为法国人本身是不讲法国人的啊，至于我这个黄皮肤的整天呱呱叫，所以他们不当我认真了。不过我说有一天你要知道的，这个后果会临上啊，如果你不敬畏上帝的话啊。好了，我快点了，我讲完这一章我就结束了啊。那这就是烤面包烤饼的、啊、的一个过程啊。上帝说你们行淫的人啊，他说你们好像那个烤箱那个烤炉啊，在这个饼还在发酵的过程，这个烤炉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当然你不会浪费你的煤气的嘛，那古代人也不用煤气啊，他们用柴的，对不对？你的面团都还没发，你紧张什么？你就把那个炉弄得很旺，你不是浪费那些木材吗？把火升得那么大，温度上来了都没有饼嘛。所以一般的面包师呢他们都会先让这个炉，我们说 warm up 啊，就让它开始有一点温度，但是火慢慢的不旺，温度没有马上上来，等慢慢等啊，等到饼差不多了，发的差不多，就开始加木材啊，就让这个温度呢在最适当的时候饼也做好，就预备好可以烤，就配合的好啊，连那个饼就会烤得特别，我们说特别脆啊，特别不会说因为温度不够半边不熟啊，这样就不会了。OK， 当然这是功夫了啊！啊，这里不是在教我们怎么烤面包啊，这个他大家都懂。他用这个比喻来讲百姓啊，他说你们之前那么乖，乖乖的去耶路撒冷，都是装的，你们就是那个烤箱，是因为时候没到，你们都没有热度，其实热度都在里面，就是那个火种已经着了，但是暗暗在里面着，在烧着。其实你们是很想就发火，就是很想就发旺起来的，只是那时饼还没好，还没发起来嘛，所以意思说他们那时是机会还没来，他们没有敢公然的背叛大卫的家，没有借口公然的丢弃耶和华，但其实心里面早就想好了，就好像一个火炉已经预备要烤饼，只是在等而已。他说现在呢借口来了，怎么？因为所罗门苦待你们，因为耶罗波安给你们就是下令不准去耶路撒冷，给你们造了假圣殿，就好像饼开始发好了，所以你们你看热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突然来的呢？对吧？你如果以前是很近前的啊，你这个烤箱应该是冷冰冰的嘛，就犯罪的烤箱应该是冷冰冰的，对不对？哇，不到两分钟温度上200度，你说哪里来？肯定之前都在烤着啦，都在热的，是吧？就是人那犯罪的欲望那种倾向是一直在滚动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挥。对，这就是这个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很多时候一些人的选择他没有很多的顾虑啊，也可能会让人很惊讶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也没什么顾虑吗？没什么考量吗？其实原因很简单，其实那个他 它不是从冷的冰冷的这个烤箱开始的，所以从一个已经有预温的烤箱上到了一个烤饼的温度呢是很快的。如果我们平常常常让神的话洁净我们，天天都求圣灵光照，求上帝赦免，你的烤箱比冰箱还冷啊，你的欲望在冰箱里头啊，在冷冻里头没有办法拿掉，对，因为它是本性，但最早它是冻结的。但是如果可以很活跃，应该是解冻了啊，就是不知道哪个时候拿出来已经解冻了，所以时间到马上就火就着起来啊，就可以这种就是行处啊，就是背叛上帝的行为了。 OK， 所以先知用这个来讲百姓不能推卸责任，虽然看来好像是被骗了，那是耶罗波安欺骗他们，但实际上呢是他们在找一个犯罪的机会而已啊，他们平常压制了，后来机会到他们就发泄了啊。 OK， 所以我是简单讲了，不过内容都在纸上啊，这个笔记你们可以自己看啊，这也是啊我们今天应该更多的反省啊。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不会说什么拜偶像什么，但你的烤箱是怎么着的呢？多数时候是你天天看的新闻，你的手机的内容啊，你天天听的东西。如果我们很想礼拜天很敬虔的去敬拜上帝呢，你不可能在周间的时候是完全无顾忌的啊，那么你看的，你听的，你想的，其实它都在你的里头要很长的时间被消化，因为它里头有掺杂着一些假的一些坏的东西嘛，当然也有一些真的信息啊，但是你需要时间了，沉淀沉淀沉淀沉淀，最后你求主赦免那些错的拿掉了，你才剩下一点点是真实的。但如果你大量啊，你天天都这样大量的吸收这些什么播那种blog 啊，就是部落客的，或是这些网上的这些资讯啊，大量的去关切这些我们说八卦新闻啊，什么什么啊，总之你什么都看啊，觉得只是光看没做可以 OK 好了，你礼拜天没有办法的，你敬虔不下来的，因为满脑子还有很多这些没有被消化、没有被洁净的内容。所以要很谨慎对待我们平常接触的东西，让这些东西不会成为这个犯罪烤箱的材料，让我们的烤箱一直保持冷库，烧不起来，偶尔它热了马上用水把它淋，让它冷下来，让它你没办法拆它的嘛，这个还一直在，就搬我们搬到我们的生命结束的，那最少呢你可以靠圣灵的能力让它一直保持低功能，甚至没功能，可以吧啊，你才能够进前的啊，不然你会像以色列人这样，机会一到管你是谁是吧，神的子民没有人管的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利益是第一的嘛，金钱是第一的啊，自我享受是第一的，就会做了。好吗？好了，我停了，时间过了啊。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完这段经文也得到一个提醒能够知道许多时候不是外邦人犯罪得罪你反而是教会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是明白你的律法，我们也亲口承诺我们愿意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以你做我们的上帝，但我们却常常让自己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常让我们的欲望被许多世界的事情来喂养以致他们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火焰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可以有能力来拒绝，是吧？你让我们 啊，有一个谨慎的心啊，能够常常啊依靠圣灵啊的能力啊光照啊，让我们这个啊犯罪的这个烤炉啊可以啊常被啊降温啊常被啊减低它的功能啊，以致他们不会啊在一试探的时候啊就让我们啊犯罪让我们跌倒啊，而是可以啊不断的啊。让他不介入我们的生活不介入我们属灵的追求继续引导我们这一天的时间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荣耀归给你也把你当得的一切的感谢跟赞美来献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哈